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如果这个是放约柜的地方，那就至圣所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祭坛在哪里？祭坛当然在阿尔南合场啊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那块磐石是在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，我说过最高的地方，那么阿尔南合场呢，应该在东坡，不应该在西坡才对，是不是？应该在稍微低一点。那么现在那个祭坛呢，又是在东坡上，所以根据这个，考古学家们他们终于能画出一张图，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呢，你知道说，因为大卫是不能建造圣殿的，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就开工建造神的殿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造圣殿，你去读圣经，乃是在摩利亚山，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，在那里建造圣殿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圣殿，圣殿的基地是神所指定的。现在请问大家，古今中外，是谁第一个知道说明白神的心意，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应该盖在哪里的？所以很明显的是大卫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经过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，他所得的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就是他眼睛开启了，他知道说在这里神的火降下来，表示神悦纳了，表示神的怒气止息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永远要在这里先反击。那如果这就是圣殿的基地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应该这个祭坛所在的地方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外院有祭坛，然后约柜呢是在至圣所里面。所以现在请让我们大家看一张图，那就是我们发给大家的第三页的右上方。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就看见上面现在是清真寺，两个清真寺在上面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个呢是原金顶的清真寺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图呢，地图呢，就是如果大家上到那个圣殿山的话，你能看见一个清真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说过清真寺那个地方，那个磐石应该是最高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应该就是灭命天使可能站的位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上了阿尔南合场，如果他献祭的话，应该在阿尔南合场。那阿尔南合场呢，只可能怎么样？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摩利亚山的东坡，不是西坡，东坡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么考古学家就大概就能画出来，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，因为到底根据圣经有尺寸的，各方面都有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殿山去，那么当然你在圣殿山你要很感，我们每次到圣殿山都不带讲义的，因为我们在那也没有大声渲染，都没有，但是我们事先已经讲好暗号了，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上去，我们大概知道圣殿，我们大概知道就至圣所在什么位置，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圣所的门在什么位置，我们大概知道说那个祭坛又在什么位置。所以这个就是这张图能给我们看见的。那我再说这一张呢，不是彩色的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啊，剩下一点的机会，如果你能买到基督生命一瞥的话，那因为我们里面有一张是专门讲圣殿的，那么尤其这一段讲的是比较清楚，如果大家愿意参考的话，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大卫经过这一件事情以后，他知道说圣殿的基地应该在哪里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大家要知道说 今天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撒，一个是以实玛利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实玛利后裔是谁，大家都知道说以撒的后裔是谁。不要忘记啊，以撒的后裔和以实玛的后裔不只是争一块山头，他其实争一块石头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你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今天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撒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居然争一块的石头，到今天那个仇恨都没有过去。所以真正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，真正写长恨歌的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千错万错不应该生下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代表肉体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生下肉体，那个结果好像此恨绵绵无尽期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吗？故事还是这个故事。所以你看见清真寺，你就看见以实玛利的后裔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就在清真寺底里面那个石头，那么应该什么？应该就是至圣所的位置。但是呢，今天你不进去，你起码可以到阿尔南河场啊，大概你可以走在阿尔南河场。原来阿尔南河场就是当时的所罗门廊下，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呢，这就是晚年的时候，一面来说就是负面来说，大卫又犯罪了，又得罪神了。不过这一次给我们看见大卫的确是不单纯，所以呢，神就让他进到大卖场去，就好像他自己经过大卖场，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结果就把麦粒跟麦克分开了。所以所有为神工作的人永远要汲取这个教训，不管你蒙多少的恩典，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推销给别人。要记得十字架永远做一个工作，是把麦粒跟麦克分开。如果今天有人得着帮助，因为基督就是生命，是基督分粮给他们，只有我们的主能吸引人来到他们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施洗约翰一样。施洗约翰的工作越成功，结果他的人就越来越稀少了，他生意越来越冷淡了。他本来呢还有两个人帮他的忙，一个是安德烈，一个是约翰，两个应该都是彪形大汉的。这和普通人的观念不一样，普通以为说这个约翰一定很矫情的，一定很瘦弱的，没有这件事。因为约翰他为着帮助施洗约翰，所以一定是个彪形大汉，否则怎么会受尽会替那么多人施浸呢？但是很稀奇，当约翰一说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他两个最得力的助手就跟从了主耶稣。他有没有嫉妒呢？他没有嫉妒。他说娶心腹的是新郎。谁是心腹？约翰是心腹。谁是心腹？这安德烈是心腹。所以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，他就快乐，他就喜乐了，而且他的喜乐满足了。最后他怎么说？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。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因为有人要挑拨离间，你看这些人都跟着他们去了，没有错。他本来就是做招待的，他本来就是把人引到主面前去的。所以每一个为神做工的人都要记得一件事，你最多是做招待的，你的目的是把人带到新郎面前。新郎是整个婚礼的中心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招待的而已。所以要记得，大卫不管多蒙恩典，但是大卫要记得，真正给人供应的是基督，而不是他自己。所以大卫还需要经过十字架跟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以为说到了晚年最后了，大卫应该成熟了，现在应该什么都不需要了，没有。你看十字架做工一直做到最后。那么现在呢，慢慢太阳要往下升，真的可以说夕阳无限好，也许是大卫一生最好的一段时间，是最后晚年最后十年。当然其中一个污点，或者说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就数点百姓。不过究竟数点百姓这件事情 最后终于开了他的眼睛，明白吗？终于他知道说圣殿应该盖在哪里。好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曾经要替神建造圣殿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如果他真的看见了圣殿的基地，而且后来呢，他的儿子果然就照着他父亲所看见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哪一年哪一年，然后所罗门就开工建造神的殿。在哪里建造神的殿呢？乃是在摩利亚山，神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地方。那么很明显呢，那个圣殿的基地就是今天的圣殿山，是一点的疑问都没有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是谁找到这块地的？就好像我们问说，谁发现新大陆的？是哥伦布。谁发现圣殿山的？谁怎么知道这是耶路撒冷？谁怎么知道说从此以后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神特别拣选了便雅悯支派，然后呢把圣殿要盖在那里？是谁？当然是大卫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为什么要让他知道基地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再读下去，我们现在要回到应该是历代之上。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上28章，那么刚才我们的故事呢是在21章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这个大概是什么，他刚刚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发生的事。然后下面呢就是大卫晚年的故事。那么特别到了28章，那么我们就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。所以呢28章第1节，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，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。大卫就站起来说，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听我言。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做为我神的脚凳。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，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你是战士，流了人的血。不要忘记啊，在大卫晚年的时候，他这一回啊召聚所有这些人都到耶路撒冷来，然后就把当时他最早的心愿告诉他们。他说，我心里本来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。如果你读先知所说的话，你就发现那些话是很委婉的。可是大卫呢一点都没有隐瞒，大卫一点都没有遮盖。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是战士，流了人的血。所以现在他没有隐瞒，他让全世界都知道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么个人，那么大卫应该消极才对啊。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既然神不借着你建造圣殿，那么你应该可以安享晚年呢。那么只要让神建造你的家，那么现在看着所罗门长大就可以了，现在你可以看得见，神就可以借着他建造神的殿。所以我们的难处在哪里？就是什么时候好像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我们很自然就消极了，明白吗？我们还来聚会，我们还祷告，但是很稀奇，很多事情都被动了，因为反正轮不到我。最后如果真的建造圣殿的话，那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，不叫做大卫的圣殿。但是很稀奇，到了晚年的时候啊，你看见大卫非常忙碌。大卫为什么非常忙碌呢？第一，因为神把的基地告诉他了。那神不只把基地告诉他，神也把整个圣殿的图样画给他看。怎么知道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19节，第28章19节，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圣殿的图样是根据什么的，是根据神画给大卫的图样。那稀奇不稀奇？大卫不可以建造神的殿， 那如果不可以见到神的殿，为什么神把图画画给他？所以什么样子所罗门不能随便盖的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完全照着神的启示，而且神怎么画图样给大卫，那么那个就是应该所罗门建造的样子。所以稀奇吧，现在大卫不只知道说基地应该在哪里，他也知道说如果在这个基地上面盖圣殿的话应该什么样的图样，那么这个很清楚就写在这些地方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第28章第4节，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，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，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，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，治理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，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民，我也做他的父。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一日一样，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，我们的神也听见了。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。所以这一番的话呢，不是在暗地讲的，是把许多人找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公开的大卫就告诉他说他不是那个人。现在谁要建造圣殿呢？是他的儿子，因为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，然后大卫蒙恩了以后，从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神拣选了所罗门，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。然后第九节，我儿所罗门啊，现在他对所罗门说话了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理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你当谨慎，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，你的刚强去行。好了，那么这是他劝勉他儿子的话。但你再读下去，十一节，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房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整个的圣殿里面的设计是谁的图样呢？是大卫拿到的图样。但你一直读到最后，读到十九节，你才晓得说这一些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摩西建造会幕怎样照着山上的样式，现在大卫的儿子建造圣殿乃是借着神画给大卫的那个图样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为什么神把图样给大卫，神把基地也告诉大卫，但是呢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原因很清楚，就是因为大卫并没有因着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他消极，没有。等一等你就知道他晚年做了什么事，他往年在那里忙忙碌碌他做了什么事。他明明做一件事情和他不相干的，因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那如果你不是那个人，你就应该少做一点，你应该什么都不做最好，让你儿子做就好了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。今天问题在这里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如果大家说我们好，我们就服侍了，如果有人说不好，我们就消极了。但是大卫不是，连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结果大卫的灵是个非常温柔的灵，而且呢，他是积极的灵，他还把众人叫来，还告诉他们说，神叫我说你不是那个人，原因是因为我流了太多人的血。他一点都没有隐瞒，他是完全透明的人。可是呢，等一等你就看见，等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，是他建造的不错，可是那个图样呢，是大卫的图样。 基地呢是大卫所看见的基地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现在只差一个名字，其实所有的内容通通是大卫主给大卫的，原因就是因为神知道大卫是可靠的。今天我拒绝你，今天我浇冷水，我赶都赶不你走。有很多人动不动就走了，动不动你就看不见他了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学功课的人，你赶都赶不他走。如果他知道这是神同在的地方，如果知道神的旨意要叫他留在这里，他哪里都不能去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大卫他明明知道说他不能建造圣殿，他明明知道说神是拣选了所罗门，可是你看见吗？他没有放弃他的本分。如果他放弃他的本分的话，所罗门要建圣殿都不能建。第一，他不知道应该在哪个基地建，他不知道。第二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蓝图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大卫和所罗门是完全合作的，荣耀都归给所罗门，但是暗中在那里工作的是大卫。稀奇吗？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里面不能不受感动。然后呢，下面第20节怎么说？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，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，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都是大卫的人呐。如果大卫消极的话，那你去找人好了，你自己再找另外一班的人，没有啊。现在呢，这些人是我替你预备的。那你今天呢，这个有的人是可以是灵巧的，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他们乐意帮助你。所以呢，并有众首领还有众民一心都听从你的命令，所以现在你放手去做就好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马都是国王的人马，都是大卫的人马。但是呢，大卫用尽他所有的资源，只要神的工作，只要神的殿能够建造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的确爱慕神的殿，没有话说。然后29章1节，大卫对会众说，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，还年幼娇嫩，这工程甚大，因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，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的汉白玉，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你看，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储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，金金的银子7000他连德，以贴殿墙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现在我们才明白说，原来大卫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在艰难中，他暗中已经预备了所有的材料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不是那个人呢，将来真的建造的是所罗门呢。但是你看见，他说，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虽然神不要我，虽然神拣选所罗门，但是神说我不是那个人，可是我可以预备吧，材料我可以预备吗？是不是？现在起码我知道根基在哪里，基地在哪里，起码我知道土样在哪里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大卫一点都没有退后。其实暗中大卫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，所以等到这个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心向全体打开的时候，所以第6节，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监管王宫的官员都乐意献上，他们为神殿的使用 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，领10000达利克，银子10000塔连德，铜18000塔连德，铁10万塔连德。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，也些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，百姓就欢喜，大卫也大大的欢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能奉献是因为大卫从来没有消极过，他因着爱神的殿，他暗中预备了所有的材料。你仔细去读他，你读的时候你不能不受感动，不需要说我们受感动，所有在旁边听见大卫所说的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等到全体以色列人起来奉献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他们用的钱不是国库的钱，因为他们乐意从心中真的就把他们所有的都预备好了。所以到最后呢，因为大家都奉献了，所以他说，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，直到永永远远的。耶和华尊大，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贵都从你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我们称谢你，赞美荣耀之名。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，不能长存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，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都是从你而来，都是属你的。看见吗？大卫预备了那么多的材料，他说都是从你而来，都是属你的。我的神啊，我知道你查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。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，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，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。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，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，成就这一切的事，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。大卫没有建造圣殿，但是大卫为圣殿预备了所有的材料，而且最后不要忘记，因着他的榜样，就唤醒了许多人爱圣殿的心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全国上下一致，能够在大卫王的带领之下，他们都预备好了圣殿的材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想到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错，是所罗门建的，那个叫做所罗门的圣殿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你的儿子才是，那是恩典做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我们真的来看整个的圣殿，就做圣殿所有的材料，你看大卫预备好了，然后所有的人才大卫也预备好了，甚至于将等到圣殿完工了以后，到底祭司应该怎么样供职，到底这个唱诗的人应该怎么样唱诗，他老早都安排好了。弟兄姊妹，只差一件事，就是建造圣殿。但事实上呢，因着大卫爱主的缘故，你看见什么都是他做的，但是最后荣耀是归给别人的，这就是大卫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应该很清楚了，你特别读到最后，你看见说他不止自己是个唱诗的人，他带领全民所有的百姓都是唱诗的人，他不止一个人建造预备材料，因着他的榜样叫许多人起来预备材料。所以今天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圣殿是所罗门一个人盖的？不错， 是所罗门的圣殿，荣耀是归给他的，但是背后谁是无名英雄呢？我想最清楚的是大卫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